那我们第一节课，礼拜天的第一节课，我们都是上私人课嘛。那私人课我们是上到473节。那473节其实是应该是第九册的，第九册的早期课的第九册。那你可以发现到一个私人课 最棒的地方是他一方面讲理论，然后理论讲完了以后曾跟罗他们产生了问题，然后呢他在私人课当中就私下的指导他们，换言之就是私人的諮商了。那你可以从他的諮商的这个内容当中可以看出他的理论跟他的实际操作之间的一个状况是怎样的。那在472节的时候呢罗自己的有一些评论，他说这一节非常好，因为这一节提到了真的一个症状，真的内部的情况，真的外部的疾病是怎样。
因为这个 Andy 文大写
没有，要不要拿来我帮你弄，没关系，
是 New Age
真。对，那内在自己建构跟挑战对问题的认识的资料，内在自己的观点，为什么真会沮丧，然后症状的治疗等等，他说他重读很多次。我上去你看是不是
可是刚才还要 password， 他说 incorrect 不正确。
现在呢
哦，现在有了，现在有了。谢谢。
是怎么进去的？
我不知道。
就一样的嘛。
那为什么刚才我们睡了好几次
了好几次都
我不知道，我就这样打。
你没大写。
就第一个字是大写。
第一个大写。
对。好，那我们继续吧。
是不是大写我进去。
所以罗对上这一堂课，尤其472节的这个删除部分，他是提到说他把这个472节他看了很多次，他重读很多次，然后他比较了解为什么真会生病，为什么他内外之间会有这样的疾病，那为什么自己在建构跟挑战或问认识问题的时候，那个观点是什么，内在的观点又是什么，那真的沮丧又是什么，那症状的治疗是什么，所以他定期重读很多遍。那473节的话呢，在上这个内容之前，他也有一些评论，他说呢这也是一次非常优秀的课程，然后呢经常阅读他对真的童年以及真为什么害怕侵略，那真的宗教观，我跟真之间的关系，我的角色是什么，以及自我健康跟疾病的关系是什么，还有即便不是本质这些东西，还有灵性能力，还有害怕嘲笑这些部分他都把它点出来。所以呢我们因为第九册我们也在上，所以473节的本文我们就不去上了。不过呢下次如果我们上到第九册473节的时候，你们可以对照一下为什么罗会有这样的评论会出来。那有关于473节除了本文之外，它有一些部分是它把它删除掉的。那我们来看它删除掉的部分是怎么说。
张老师问一下，他这边写删除是说跟那个第九册的那个473节是不是重复的，这个是从那边删出来的资料。
对就是473节有，那么这个删除的部分是473节没有的。
刚刚有一段话，他说罗扮演的角色是什么？赛是怎么
说？你要看本文，好，看本文。那我想罗扮演的角色是权威，他跟他太太之间的关系，他一直是那种父亲的那个角色。那换言之就是说，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们今天吃很好的这个 饼，对不对？那它一定有一个 recipe 嘛，就我必须要花多少时间的面，我放多少的 yeast， 要怎么做我才能变成那种饼，对不对？那一样的，我今天要捏成真的个性变成什么样子的话，我必须要在所有的部分都 去安排。那假如说你去看早期课的话，早期课他还有其他地方在谈真为什么选择他妈妈，为什么选择他们那个家庭，他说其实是最后一刻才决定的，他一直很迟疑要不要去选玛丽当他妈妈，那最后一刻才决定的。为什么？因为他说呢，他妈妈给他一些他所需要的，就是 这一生所需要的那些因素，那些元素，可是那些元素你看并不好过，对不对？因为他妈妈骂死他了，妈妈说你最好死掉，对吧？妈妈从小就对他是非常的严格，然后非常歧视他，然后妈妈告诉他说我的病啊都是你害的，是不是？所以你看他写那个妈妈，为什么写那个妈妈？就好像你的面粉为什么要丢 yeast 让它这样不断的花，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要从一个新的观点，比如说在446节赛事2告诉我们的那个观念，我觉得446节值得我们参考了，值得你参考，就是说其实你为什么要来，是因为你的内在的那个自己想要再往上走，那他唯一能往上走的方式就是他丢一个人格到人世间去体验一些他没有的概念，那因此他有了那个概念以后，他可以再继续往上走，就是这个原因嘛。那所以他选妈妈的时候，他其实最后一刻才选的。那他爸爸给他的是异教徒的那些观念，或异教徒的那个部分，所以他选他父母亲。那为什么选罗？为什么选泽？泽是他的前夫。那为什么选泽呢？因为其实就又讲到其他的故事去了泽跟罗他是有一个夫妻关系，那泽跟他也有一些关系，所以他是透过这个部分来让自己变成某一种个性的人。那如果今天不是到了玛丽的家变成真的早年生活的话，真不会一直想要反抗权威，真不会一直对宗教那么样的反感，好，那真不会对他的通灵经验或者是他的其他的这个能力的发展不会变成一个极大的一个促使的能力出来。所以各位你去看这个部分，就是发现到一个事情是说，当然我在那个我们的群组上我有提到嘛，我列了大概四个或五个原因，为什么赛事二说你为什么来这个人间，因为你要把某些你在上个层次已经有了一些概念，怎么把它物质化，从物质化当中去取得经验嘛。然后它其实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是第五点，就是让你的内在自己可以再往上扬升，这是它的真正的目的，对吗？那所以我们再来的时候，你看第九册的这个503节504节就提到几个概念，就是说我在出生之前的一到三个月后，我已经由我的内在自己带我下来，或者是转世的那个人带我下来，然后把我的未来的生命全部都安排好。比如说我今天为什么选这个爸爸妈妈，为什么会碰到什么样的姐妹，为什么碰到什么样的环境，然后因此你会跟什么人当先生或太太，然后为什么跟某些，那这些因素是不是造成你的人格特质，对不对？像我在那个群组上有一个朋友在问我的问题嘛，那我们看一个问题啊，其实赛斯在很多地方都清清楚楚讲的，你要的话我可以把那个原文丢给你们看哦。真他是在最后一刻才选择他的爸爸妈妈，为什么？因为他要用他们当他的成长的因素。那各位，那我们在选我们自己的环境，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姐妹，或你现在过不去的丈夫或太太，你觉得那个不是你成长的因素吗？说穿了，这个人世间就是一个伪装实相，就是这么简单。它是我们一切万有的一个梦，它是一个梦。好，那梦中有梦，梦中有梦，你在做梦，梦中还有梦啊，我们有两层梦、三层梦、四层梦，对不对？你说我醒过来，怎么我还在睡？一醒过来，怎么我还在睡？所以你看意识的本质，就有一点像说山上有一个老和尚对 小和尚讲故事，讲什么故事？讲山上有一个老和尚对小和尚讲故事，讲什么故事？讲山上的有一个老和尚对小和尚讲，他是意识在一直都往内，就像迷宫一样，你知道吗？那我们是一切万有的，我们是内在的一个梦，而我们在做梦，梦中还可以做梦，那梦中还可以，那我们为什么做那么多梦？啊，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从很多的这些意识的经历当中，我们是得到我们应有的经验，对不对？你去爬山，发现哦，在山上其实很冷，或者是怎样，所以以后你就有个概念说，哦，那个冷对我来讲是我是无法接受的，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你所碰到的在梦中或实际的经验，其实你所产生出来的困境或难题哦，其实那个都会变成你的对一件事情的一个看法，而无形中变成。他用一个字叫 transform， 变成你的个性的一部分。好，那我们来看一个问题啊，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就是说我回答我这个朋友的一个问题嘛，他是说为什么我这辈子要学独语，为什么我会在异国他乡，然后为什么父母亲没办法支援我，然后我有好几次恋爱都失败，然后我现在变成单亲妈妈，我为什么会这么需要，我为什么会变成这么样的没有人支援我，我必须要独立呢？那当然我的回答他是说因为当你学会独立以后你就发现 你自己是有力量的，这其实是一面而已，因为我没有办法解释第二面，但我在这课堂上我解释第二面，第二面是什么？各位你知道第二面是什么？第二面更有趣，第二面是他的人格非常的强大，所以他必须要用另外一个人格去体验弱的那一边，这样了解吗？因为你不需要的东西你根本不需要有了。我今天变成非常无助非常孤单，非常的寂寞，是因为你太强大了，你必须要去体验另外一个孤独的那一面，因为你的人格，你的大我，你的上一层的自己他需要的是这个东西。你来看赛斯好了，赛斯当了教皇，对不对？那他教皇是应该在当时是全世界最有权力的人嘛，比国王还有权力嘛，对不对？那他呢？第二世是当修士，再后一世是当十二个孩子的妈，而这个十二个孩子的爸爸都不知道是谁。那我要问一个问题：他是那么有权力的人，他可以当教皇，他可以指使这个人，可以指使那个人，他缺乏的是什么？其实希望是柔弱的那一面，
很有意思，
是不是？你没有的东西，你没有的东西，你才需要有；你有的东西，你不需要有的，是不是这样子？人生的经验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思考一下，你没有东西，你才需要有。所以今天如果你当个女生，那就表示其实你男生的经验太多了。所以你看到你内心里面比男人更难的，你信吗？
信。
是吧？那像我们当男生哦，其实我们的更深层的内在里面有一份女人所没有的温柔啊，当表现出来的时候就变得很会找主菜了，对不对？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你没有的东西，你才需要去用人生的经验去体验它了。那我们来看今天的课程，今天的课程非常有趣哦，不只是这样啊。那我们在上一节课提到一个东西哦。我们的地球啊，不是他说不是你认为的一个，因为我的眼耳鼻舌身，我只在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在 AM 里面的1300，对不对？我只有看到一个，对不对？但其实 AM 当中有1000万个频率，你有很多的地球是因为你的感官感觉不到，你以为没有，但是同一个空间，对吗？可是你知道吗？我们在做梦的时候，随时都在这些频率的地球当中不断翻转，所以你说哦，我在那个地方，我看到那个风景，那、啊、怎么跟我现在在实际上的风景不是很一样？明明同样的地点，为什么会不一样？因为它是在不同频率里头，因为它是在不同的地球。各位了解吗？可是因为你到了不同地球，就像你今天听1300，那1300就1300在广播啊。那你转到1600的话，1300不见了啊，那不是1600吗？然后时间感哦，你看时间感，他今天提到说，我们的305节不是提到说，好，我变成。一棵树，我会变成小鸟。那小鸟看到下面有个小孩，我会变成那个小孩，我会跟那个小孩一起成长。成长，他老了死了，然后我又变成什么东西？然后变成湖水， 然后呢，经过了几世纪，我回到我的身体，原来只用一个小时，而那个一个小时不见得是 在里面哦，而是可能我睡着跟醒过来的时间需要一个小时，就这样子。所以各位，你去看看那个山上有老和尚对小和尚讲故事，讲什么故事？讲山上有老和尚对小和尚讲故事，讲什么故事？讲山上有老和尚对小和尚讲故事，这样了解吗？我们的意识不断在让自己充实圆满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用角色、用方法、用经历来让我们自己圆满。所以你白天的日常生活你很知道，对不对？我知道我叫水，我也知道我过什么生活，可是我晚上明明有另外一个人呢，而那个人的经历呢，他我醒过来可能我连记得都不记得，可是你一个晚上起码会做十个以上的梦，而那十个以上的梦就是十个不同的人生，对吧？而这些人生你几乎没有一个是记得，或者是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玩过，可是它仍然是在你的潜意识里面。你有没有觉得很有意思？好，那我们来看今天473节告诉我们是什么，其实是一样的东西。你来看好如果任何时候你想打断我都 OK 的，好，我们这边是很自由的。好，他第一句话当然有问候了，这是1969年的4月7号晚上的9:05，那三四一开始就提到说，没有一个人格会选择有病的生活状态，他要选择的是最好的方法，而这个最好的方法是这种状况能够有助于总体的发展。我问你嘛，你每天做梦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你在白天的总体发展，对吧？是不是？各位是不是？好，那你的发展是不是在帮助你的？我们刚提过的，446节所说的哦，赛斯二告诉我们说，你在人世间的所发生的事情的目的是为了要让你的上一层扬升呢，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就是上一层的梦啊，你相信吗？好，那现在跟你讲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个人格会显示生病的状况，好好的你干嘛显生病，对不对？所以这一句话很重要，有很多人在这个地方会 confuse， 你也常常听到有些朋友或者是在跟我对谈的时候他们讲这样讲，那也许我就是选择这样的悲惨的生活啊，也许我就是怎样啊，可是如果没有必要是不需要过苦日子的，你的人生是没有必要生病的，你的人生是没有必要碰到极大的困难的，除非它是一种让你来当作是一种工具方法来圆满你的总体生命。所以他这里讲很清楚，他的人格是用 personality， 好，你如果看到我给你们的资料的话就有看得到，好，就没有一个人格会选择一个有病的生活状态，没有了。好，我说我生来以后然后怎么是生病，如果真的有生病他有解释，有些是一出生就带着某些病，对不对？可是他说你的任务完成那个病马上就好了，你达到那个目的。所以那怎么达到那个目的呢？其实跟一般身心老师教你的都不是很一样，他告诉你的是什么？你好好去体验你的生活，你有某种状态，如果你体验到够的时候内在 OK 的，那他干嘛让你生病呢？你知道我意思吗？我如果想体验，比如这样讲， 我想体验某一种不舒服的感觉，我已经体验够了满了，就不需要啊。所以假如说你有一个多层次的关系，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你现在所遭受到的任何苦楚难过、精神上的痛苦、感情上的痛苦，不过是为了上一层的价值完成，那因此你好好体验它不是最简单的方式。可是我们的做法是什么？赶快哦，要保命先逃开，是不是？我们赶快不要这种状况，我们赶快离开我现在现状。其实刚好相反的，你是反而进入里面，反而好好去体验它。你感觉到体验它了，内在突然间对它没有排斥，对它没有那种厌恶的感觉，而因此你接受它之后，你内在感觉到了，内在智慧就进来，你就离开了。就好像我刚提到的，即便是你天生是有残疾的，当内在的目的满足之后，他就立刻完成了，立刻就变好了。 所以这个概念我们怎么会变，怎么把它放到我们的内心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概念你也放在心上，既然时间不存在，各位去思考看看，既然时间不存在，就好像我们在做梦可以变成那个小朋友，那个小朋友慢慢长大变老人，既然时间不存在，那么换言之就是其实你要体验的事情是不是早就已经完成了？我明天要碰到什么事，我现在紧张，我紧张什么屁，因为他一定会碰到啊，那我一定会过去啊，而且这本来就设定好的、啊、你知道我意思吗？ 我问各位啦，当你在看录影带的时候，你看、那个敌人攻过来了，我们要跟他打仗，好紧张，你需要紧张吗？因为换到结尾就知道怎样了、啊、对不对？那影片只要快速移动到后面就知道、哦、原来如此。如果你没有不按剧情表演，那就是原来如此啊。好，所以他说没有一个人格会选择一个生病的状况，除非是为了有助于这个 overall 的 development。overall 就是总体自己的 development。他说那这个罗的注解是说，哦，这个自信窍是在课堂之前他跟真讨论的内容。然后赛斯继续说的，他说呢，他在利用疾病作为一种教学方式。那你要不要上课？那你怎么 把上课的攻击弄掉了？你想，比如说你今天有头痛，那么头痛就是你的教学方式、啊、你今天有一个感情问题，那感情问题是你的教学方式。那你说我要赶快把这个移掉，你在干嘛呀？你知道我意思吗？这个思维方式 totally 不太一样的、啊、他说呢，疾病是作为一种教学方式，我跟各位讲，不是疾病是作为教学方式而已，而是人生所碰到的任何困难难题，它都是我们的教学方式。因为你只是意识住在这个身体、啊、你每天都离开、啊、并且在学到教训的时候把该荒华丢弃。 好，疾病是一种荒华，疾病是一种荒华，生活的境况的不顺利是一种荒华，当你学到教训的时候就要把那个，就自然会把那个荒华丢弃。所以我还是再讲一次，在446节赛斯第二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他说其实你今天所碰到的不愉快或痛苦，你最好是好好去体验它。你们应该有看到我传的那个内容啊，446节，所以你去体验你的痛苦，它反而它也是一种教学的一个过程之一，不是说我今天我有困难，我赶快要把它免掉啊，啊，什么临难勿国免啊，临财勿国得，所以要当，对，是有一个人说，他想当母狗。为什么想当母狗？因为临难母狗夺啊，因为临财母狗免啊。
可是要 免掉也免不掉啊。
是啊，是免不掉啊。
只能正面面对啊。
是啊，那也其实面对，既然你的，他等一下你看内容就知道，你的内在自己都有面对的方法嘛。他早就有面对的方法，他怎么没有面对的方法？甚至在442节是这样讲，如果在你们的系统之内的悲伤跟痛苦没有被真实感受的话，就不会得到教训。好，我再念一次、哦、在你们系统中的悲伤跟痛苦如果没有被真实的感受的话，你就得不到教训。那我们把这句话回到这里，你教训只要一得到的话，是不是困难立刻就没有了？因为他不需要给你教训了，他是作为疾病、痛苦、悲伤是作为一种教学的方法。当学到教训的时候，这个方法就自然会被 discard， 就没有了。所以 解除自己的困难的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好好去体验你现在所面临的问题。这个跟我们在所学，因为我们学的就是看有没有人啊，看有什么方法让我现在的困难赶快消失掉，不是这样的。所以他说你教训学到了，好，你教训学到了，那么方法自然就没有了。这些什么叫方法？方法就是你的疾病啊，方法就是你的不顺利与痛苦啊。所以你没有学到教训，所以你的方法一直都在。
那我可以这样去 interpret 吗？就是说有的人因为疾病死掉，最后死掉的是因为
这个你稍微稍安勿躁，因为他后面有解释。你很聪明，不过你问的问题哈，罗也问了。那你要我现在回答吗？
没有关系。
哎，等一下他会回答。因为这个是好问题，因为他的基本回答是这样子的，就有一种很多种状况，一种状况就是说，假如这个人觉得这个方法还蛮好用，他有其他问题还没解决，他可以再利用这个方法来解决。那第二个呢，他可能就是根本不在乎，他不想解决，为什么？因为太烂了，你知道吗？我如果回到这个身体烂得一塌糊涂，算了吧，你知道意思吗？我把自己弄得乱七八糟了，啊，哪里收拾？不收拾了，回家，这是第二个。所以那个疾病没有好，就死掉，原因是因为这身体太烂了，我不想处理了，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第三个就是说，好，有时候你离开的时候，你病还在病，可是离开的时候你是昏迷离开的，你并不是真的是处理它去离开的，就你还没有处理它之前，你已经意识都已经走了，你知道吗？这个时候会对你的内在有一点影响，所以他等一下都有回答了。
对啊，你没处理，
他
就给内在没有体验到他要的。
对对，所以，因为我们如果用多次元的概念去学赛斯，我们学到的东西是真的不一样的，真的跟你现在的所有状况是真的不一样。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在学克里斯纳穆提的教导的时候，有很多人就是看不懂，为什么痛苦的时候要跟痛苦在一起？你不是要赶快把痛苦移掉吗？为什么我跟痛苦要在一起？一旦该在一起，又痛苦就会解决。为什么是这样？因为你很真诚的跟这个感觉相处以后，你对这个感觉会有深刻的理解，然后因此你学到教训，教训你学到了，方法就不需要了。你知道为什么？我教训学到了，所以方法可以不用了。我会了啊，我会了就不需要这个方法，不是吗？这样讲，你今天如果说你今天跟人家跳那个不管什么吧，我跳圈子或什么的，那之所以在那个圈子里面，是因为什么？因为你还没有行，你还没有跳对嘛。但是你跳对，你赢了以后就不需要他一直在那边跳啊。啊，一样的道理啊。他这里提到说，把疾病当作一种教学的方法，而学到教训以后，方法就不会有。那怎么学到教训？刚才念446节那一个，就是说你如果好好体验它的话，你的内在的智慧比你高，对不对？他知道，原来知道了，懂了，所以他就过去了。
那真一辈子那个关节的事情没解决，难道他没有深刻去体验？
他是利用这个关节的部分，让他能够好好
存在
事实。所以他一直在利用。他其实等一下都会讲的。好，因为真他本身有利用关节或者是他的生命的状况，让他产生一个想助人的感觉。你如果我跟你讲，你如果是有钱人的这个太太或者是先生，那你生活的很优异，你没有任何苦恼，没有任何痛苦，你会管别人怎样吗？
那是与生俱来的，就是。
那对，与生俱来的也多少要一点刺激了。面粉要做成饼，你要放 yeast 嘛，那个 yeast 就让它发酵嘛。那一定有一个某个因素让你看到说，你看佛陀是怎样？佛陀本来在当王子好好的啊，就有一次不小心出城，以后看到生老病死，人家在那边，他起了一个什么？慈悲心，所以他是被刺激了，看到 啊，这个人怎么我在那边那么舒服，为什么这个人这么怎么饿死了，或怎么生病死了啊？这个那、啊、怎么解决？是不是这是 East 嘛？对不对？对呀。那不然他就当王子就好了。那王子后来就变国王了，就这样子。然后就会跟你讲说：“没有饭吃，为什么不去食肉呢？何不食肉糜？对不对？”好。他说，在整体的生活情境当中，我们过了整体的生活情境当中，我现在在说的是一些，比如说有些是终身疾病，一出生就有病了，那疾病不是被业已决定的，以延长生命的长度，不是因为他生来就必须要 那种病，不是的，而是他是仍然是一种方法，仍然是一种方法，尽管一个个体自出生就一直受到这个一出生就有的疾病的困扰，但许多严重的疾病也会奇迹般的消失掉。比如说有些小朋友出生可能啊什么灰指甲啦，或者是什么敏感啊什么之类的，可是某个部分当他体验完毕以后，这个突然间会在某个时代某个年纪突然间哎，这个病都全部都没有了，因为他不需要了。好，因为他没有讲实际的例子，但是他这里的叙述是说，你们因为他很聪明，他跟你讲疾病以后，你会立刻说：“啊，如果天生是疾病怎么办？对不对？你出生来就眼睛不好啊，啊，比如说海伦凯勒，他出生来就是有一些感官上的疾病。可是如果不是那个疾病的话，他能够后来那么优秀吗？一样的道理嘛。好，所以呢。”他这里、哦、都是直到学习吸收到经验而作为一种方法的疾病就会被 discard 的，就会被丢掉了，没有说你的病好了，而是他根本不需要有。各位你看 你自己的生命的形式、哦、你吃什么喝什么长什么样子，然后身体的状况怎样，有多少是你真的能控制的，还是说多少跟你的情绪状态或你的 生活的情境状态是有关的，是不是？你知道怎么管理你的会吗？那个五个球场那么大的会，那个面积可以铺成五个球场那么会，那个六英里长的那个血管跟微血管，你知道你怎么去分布它，让它能够循环生理吗？你更不会知道的嘛。昨天看到还是一条蟒蛇，吃了一只野猪，看到
是鳄鱼吗？
没有，那鳄鱼是前面的，现在是蟒蛇吃了野猪，20尺长的
哈。在哪里？
我不知道，你看《中国时报》就有了。那也是一样，那野猪吃下去就全部把它消化掉，厉害！你吃了一个鱼骨头。就不行了，对不对？我在想说，如果蛇吞了一把剑的话，是不是剑也一样，也要把它消化掉？应该是吧。我常常在想，我们在吃鱼哦，那么小小的鱼骨头就好像很难处理的，那大鱼吃小鱼，那有的鱼蛮大的，这样一吃就全部消化掉，厉害，都不用拔骨头。所以现在这个地方很重要，我们假如真的了解我们人生的目标是在学教性，而教性不是好或坏，不是对或错，而是内在希望的经验。好，那如果你知道这一点以后，你就发现你碰到什么事情你真的都不需要烦恼，因为你有后面一个内在自己，好，在 handle 这所有事情。如果是第一次的朋友的话，你有什么问题没关系，你可以立刻停止，因为我们这个会比较深一点。
赛斯是一种信仰还是一种信念？因为我是初学者，别人堂课说
赛斯是一种信仰还是
或是一种信念，还是有更好的名词来定位它来解释它？
因为我们的这个世界我们所知道的世界，我们以为是只有一个，因为我们眼耳鼻舌身所感觉到的，我只知道只有这一个，对吗？好，但是现在的科学家，尤其是量子力学家，他们早就证明出来，就是不是一个，而是多次元的。那多次元的意思是显世界后面有隐世界，就隐世界，比如说我们说 DNA 在创造我们的身体，创造我们的智慧，创造我们什么，对不对？或者是说你的意识后面有潜意识，有灵感，所以显然是多层次的。好，那赛斯是什么呢？赛斯是类似像好几层，就是多层次的好几层的后面的这个人格，它叫人格元素，它透过针来传一些信息给人世间。而这个现在这个现象是非常多了，比如说蓝木沙是一个，现在我们说的盗取资料也一个，那赛斯资料也是一个，那不止一个，还有太多太多的房间太多了。不过呢在目前来讲的话，以赛斯资料的这个充实性、紧密度跟完整性是最好的。因为它传了二十几年，然后呢累积了大概好几百万的文字，比如说早期课有九册，大概五百多节课，到后期课大概有五百多节课，所以一千多节课的课程，每一节课都非常精彩。然后这个精彩的情况是到什么程度呢？到所有你所认为现在科学家甚至才刚刚发现的事情，他在世界里面早就都有了。所以他的解释是非常清晰的。那我们是有幸去碰到这个赛斯资料，它不是宗教，它也不是什么信念，它只是把一个实相的状况解释给你听这样。
所以同时是基督徒或是天主教徒跟赛斯也没有冲突。
我看是没有冲 突,
有冲突，
我看是完全没有冲突。比如说我上一节课446节我引用的，就很多我引用的都是圣经上的资料，对，圣经上马太福音第16章第19节，他提到说，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天上也捆绑；在地上所解放的，天上也解放。那其实在讲的就是所谓我们说的天上地上，无非就是不同层次嘛。它是一个不同的次元，不同的意识形式嘛。那其实马太福音不止16章19节，连18章18节也一样出现两次嘛。所以你可以发现到，比如说像耶稣提到说，在那个叫什么，就是他出生之前在他们始祖还没有出来之前，他都已经在了。那其实这跟赛斯资料所讲的也都一样，他说在宇宙创始之前，所有的存有都存在的，所有的存有全部都在，而且他从头到尾都在。那这个也叫解一个圣经上的秘密嘛，就是说为什么上帝都永远都在，不管你在什么时代啊。没有关系的，这个其实你念懂了赛斯资料以后，你会更加的欣赏圣经的所有的部分。所以我有时候我也会引用一些圣经上的一些章节哈。好，我们继续哈。我们说，自我对健康的渴望，以及生物有机体对健康的推动是不变的平衡，并始终是存在的。好。我们每个人，只要你是人，你是不是希望健康？那你的身体，它英文是叫organism， 好 ，organism， 你可以把它当成是有机体或者是生物体，就生物的有机体啊，就你的身体就对的了。好，你的身体呢，跟你的自我都渴望的健康，对吗？我们都很渴望健康，而且始终。这样的渴望始终都存在，所以疾病不会是被看成是自然的事情。换言之，就是只要没有你要得到的教训，或不是用这种方法才能够让你逼死马去耕田的话，马不会耕田， 逼死牛去耕田的话，他就不需要让你生病，没有这个必要，他自然而然身体是会健康的。那换言之，就是你的教训学到了，他自然身体就会健康啊。有必要让你的身体生病吗？你不管怎么吃怎么喝，基本上如果你的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教训的事情的话，不太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所以这个观点跟我们一般的世俗观点是不太一样的。所以疾病不会被当作是一个自然的事情，所以身体有自我疗愈的功能，身体永远会把你保持到最好的状态。你手切到了，流血了，他知道要流多少血才停止，因为他要把一些脏东西排除出去，他有那个智慧的。所以疾病不会，变成是一个疾病不会被当作是一个自然的情况，而是它是寻求的原因。换言之，就是哦，我们在寻求疾病，而用疾病的方式来让我们学习哈。而这个原因呢，通常是一种缺乏的特质。而对于这个缺乏的领悟、精神跟情绪和灵性特质的获得，会使疾病，就马上结束或接近结束。好，所以现在对疾病它有一个定义，这个定义就是你在精神上、领悟上、情绪上、灵性特质上有所缺乏，而这个缺乏呢，用疾病的方式让你去获得，而获得以后，他说领悟了疾病，精神上了解了，情绪上平衡了以后，这些东西灵性的特质获得以后，疾病就结束了。好，那假设说你的关系不是很好，不管是跟父母的关系、亲密关系或孩子的关系，这容忍是我们的缺乏的一部分，对不对？我们缺乏一个完整的亲密关系。像刚才玛丽在问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好，那真为什么一直都生病？他跟罗的关系为什么没有办法处理好？那因为他对罗的那个绝对的权威的感觉，或不信任，或者是怕失掉他，或想维持他的心态，一直都还在维持着，这是他的缺乏。而用这个缺乏呢，来让他获得他假装出现的现象。等一下他也有一些很多的例证，那这个先讲一下。那意思是说，我如果我内心没有缺乏，没有匮乏，我根本不需要疾病。那我也讲过我自己的例子吧，我上次回台湾，对不对？那有一次突然间生病，病得要死，因为我内心里面有些蛮不舒服的点出现。好，当我了解领悟以后，马上就好了，一颗药都没吃啊。而那当时是真的很严重嘛，对不对？玛丽你知道，对不对？你在场，你知道我那个时候很蛮严重，连回来都很严重，对吧？我没看医生嘛。
一颗药
吗？每次一颗药，那谁每个人都叫我马上送急诊的，因为那有可能会挂掉的，因为我无法呼吸啊，而且整个人就等于快挂掉一样。所以意思是说，如果你没有那种情况，你不会去深思，你不会去体验。所以真的哈，解决你自己的问题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好好跟自己的状况相处，不要一直想把它移掉，因为你一直想移掉它的时候，你根本就对你安排的处理它的一种方法你先排斥掉。
可是在移掉的过程里面，也是他在体验，他也是在处理它。
是，但是当我想移掉它，是属于比较自我的举动，它没有真正内在的智慧在里头，对吧？我只用我的方法想要把它拿掉， 我当然不是绝对的无效，不是，但是呢，基本上比较有效的方法就是你跟他相处，因为 刚才塞斯蒂尔不是提到吗？你的受伤，你的痛苦，如果你认真的去体验它的时候，你会得到教训，而得到教训以后，那个教训 一旦了解了，刚提到了，你的精神上领悟到了以后，那些根本就 discard 了，所以你不是去移动它啊，我不是去移动我的状况啊，而事实上是什么？而事实上是，当我的精神的缺乏补足以后，它就立刻就好了。我们来看那个阿尼塔·莫加尼的故事好了，末期癌症，肿瘤像芭乐那么大，芭乐那么大，全身水肿到根本就全部都是水。好，然后他在往生的过程当中，突然碰到他爸爸，当他爸爸跟他在一起，他突然能了解他爸爸其实是很爱他的。那这种领悟一回来以后，他的所有的病就没有了。四天之后，所有癌症都不见了。四天，他那个都有医学报告的，是那个香港的那个有医院的证明嘛，还有好多博士特别赶到香港去看他的状况，去读他的病历。这末期癌症没有经过任何病的治疗，他在四天之内所有的癌细胞都不见了。啊，更好玩的就是那个很大的窟窿，对不对？不是有洞吗？也不需要美容师去做美容，它就自动补足了。好，那想看的人可以找我借啊，就死过一次才学会爱这本书，他讲得非常清楚。或者网络上你也可以找，你打阿尼塔·莫加尼就可以找到他的故事。
嗯，
还有我上次传的南希的拼死经验那一段也是啊，他也是已经死了啊，然后一回来就马上就全部都好了啊，不但好了，比以前更强壮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这里就是在印证赛斯所说的，他是个自然健康，是个自然状况。那你之所以会生病，是因为呢你的某些部分有所匮乏，有所缺乏。那匮乏的话，它是用疾病的方式。不然各位我问你啊，不然你又不听内在的声音，又不知道内在的信息，那你怎么去得到信息说我什么地方应该要怎么做，你怎么做啊？如果很严重的时候，他先让你生个病，你就不得不要去重视他，不是吗？好，那赛斯提到了，他说呢，我这样说当然是高度简化的说法，就是类似像概括性的说法了，但这个问题的设置是开放性的问题，意思是它是一个是不是下了定义的问题，它其实是蛮开放性的。开放性的意思是还有其他的各种状况，我们不晓得的状况继续在发展。那通常在人格能够发现的解决方案当中，存在几种不同的解决方案或者是背景。个体并不会因为没有答案的存在而设置他自己的问题。所以他说开放性的意思是说，其实还有很多的状况，每个人的状况都不太一样。不可能说用一句话然后把所有事情 一票都打死。而我会尝试作为一个例子来跟你说明。人格是一个特定的、不清楚的、不直接的，并且在歪曲的环境当中，就像在一个迷宫一样出生出来的。我们出生以后，我们对目前自己要经验的事情，你是不清楚的，也不直接的，也是歪曲的，但是却是个特定的状态。你知道你将来要嫁哪个先生，或娶哪个老婆吗？你不知道，对不对？你知道你会学什么？什么功课，然后会上什么班，会碰到什么人，你知道吗？你现在都不知道，可是经过以后你再回想看看，我觉得都很有道理。好，至少对我来讲，我的人生，我觉得再往前看的话，就是有一种力量在推着嘛。对啊，就是有一种力量在推着，你不得不 有一种感觉，就是一种感动，你知道吗？我五六岁就开始碰到一本有关于创造性的书籍，五六岁的时候，然后我就一直读那本书，那本书对我影响很大。那所以我高中毕业就当一个大公司的顾问，因为那本书的关系。那我现在写的是创造性的东西，更好，那跟灵感有关，跟内在次元，跟你的灵性是有关的，跟内在信息是有关的东西。那我不会在那一家公司一直久待，因为我必须要移到不同的位置上。所以你去发现，就是说，如果你用后面去看前面，就好像我说，如果你看你现在的状况，你就知道原来你父母亲真的是你选的，因为不选那个父母亲，你就达不到现在的状态。就往后看，你看得清楚；往前看，你看不懂，因为目前是不清楚、不直接关系的。可是现在问题是在于，他自己在这生存之前已经巧妙的安排了这个迷宫的角度、角落跟曲线，这样了解这意思吗？你在一到三个月、三到六个月的时候，一到三个月是你的投胎的自己带你过来的，三到六个月是你自己选的，在前面六个月你已经全部都选好你的所有的人生的故事了，你都选好了，所以你自己巧妙的安排这个迷宫的所有的角度跟角落跟曲线，是你现在都不知道，可是你全部都安排好了。请说。
那个要改可以吗？
你的任何决定都会造成故事的改变，因为这个故事是你颜色的，对不对？
你不反应吗？
好了，我们这样讲好了。比如说 我本来决定是要当音乐家了，可是呢我回去我被那个强大的力量呢，其实我根本就不足，我的自我把我移到不是音乐家的情况，比如说我去学理工，那我的内在会想尽所有办法一直拉一直拉一直拉，所以这个拉扯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一直产生一个，比如跟撞球一样，我本来这样直撞的话它直接过去，对不对？可是我现在这样一撞变到这边的话，有一个力量会一直让我想办法往这边走，它会暗地来帮助你来移到你那个位置上。那可是在每一刻当中，其实你的版本都不一样，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次元的自己？但是你放心了，你的内在非常的聪明，你完成不了的话，有其他你可能性的自己会完成它。还有呢，如果真的完成不了的话，把你收回来再放一个回来。哎，这个赛斯书第五册啊第六册才讲得很清楚啊，让你生病，那、啊、你又根本也不在乎也不听，那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啊、不然就回家，是不是？有嘛？我们在早一点的课程上有上到这一点，那我问你，这有没有跟原来的剧本不太一样？是有剧本啊，可是你不照演啊。这样讲好了，照演的剧本、哦、是最简单、最干净利落的，就是大学资料所说的，你们都不照剧本演，虽然你们自己设的剧本，你们都不照剧本，所以你们一直在轮回转世，一直在这边转来转去，因为你们都不照剧本演了。那如果你要剧本演，他说你们本来不是很奇怪，就一次就过去，两次就过去，怎么会绕了那么多圈还绕不过去？啊，因为你不好奇，不到基本点了。那佛经的《金刚经》也这样讲嘛，他说：“为什么我们是火？他为什么我既然是火，为什么什么时候变成无明呢？”他说：“因为念念相续，循环往复嘛。我一个念头变成另外一个念头，我根本不发露原来的念头，所以我一个念头接一个念头，那循环一直在那绕圈子啊。”如果你愿意去看自己的感情，因为一一单位是物质宇宙的根，一一就是 emotional energy， 你的情绪能量就是物质宇宙根，你变成什么它就是什么就好了。可是现在问题是我们不这样怎么做，那你可不可以修改剧本？当然可以，当然可以。好，所以他这里提到说，你在出生之前，你已经巧妙地安排你自己的迷宫的角度、角落跟曲线，为了自动走出迷宫， 意味着他已经发展了他必要的才能，你自动会走出迷宫。然后走出迷宫在做什么呢？你为什么要去做一个迷宫让自己走呢？因为走出迷宫你就发展了你必要的才能，是不是？好，那又回到三十二的那个说法，你的目的是为了让你的内在自己扬升呢，所以你如果按照那个迷宫走，然后去发展你自己的才能，你的内在自己很快就扬升了。灵活性、自发性、持久性，你所拥有的这些没有一样是它可以有一条从开始到结束笔直的路，这里加引号笔直的路可以获得的东西，所以它就是会曲折，它就是会有很多变数。然后因为你的自我的关系，圣经所讲的人一开始就有罪，那一出生就有罪性了。其实那个罪性的原文叫 target， 就是说他离开标的了，对不对？那所以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你自己设好的一条路，然后你一进来以后你就离开你的标的了。你进来以后你就立刻用自我去移掉你的标的。那为什么会移掉标的？因为自我按照他的害怕、他的恐惧，以及他看到的这个世界跟他内心的感觉，他不按照自己的感觉去做，他按照别人的感觉去做，对吧？各位，你们为什么不按照自己的感觉？为什么按照别人的感觉？为了讨好对方吗？你觉得你这样做他会很高兴吗？所以你按照他的方式做，那你是不是失去自己？就是这样吗？显然他必须要忘记，他开始是为了开始而建造的迷宫，这并不能阻止这个自己在观看中的不迷惑的部分，也不能阻止提供一种有利的提示以避免挫折。所以他这里提到说，你进来这个迷宫的时候，你要忘记你不知道这是你设的，所以他必须要忘记。那这不能阻止他在观看中不迷惑。我进来，我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对不对？你无法阻止，也不能阻止一种有效的提示避免挫折，不能跟你讲啊，叫做天机不可泄露，对不对？好了，跟你讲说啊，你就是要跟那个人结婚啊，啊，你就是要做什么工作啊，啊，你就是要怎么做。就算跟你讲你也不听啊。对啊，对啊，我昨天咳嗽不是吗？然后我到 Costco 去想买喉痛的药，那我拿了一个红色的，我就一直在看我要买这个红色的。我找那个咳嗽药找了3000我才找到，因为它在最底层最没有办法看到的地方。平常都我在过去的时候都没有人走过来，可是我当拿那一包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就突然间在另外第三格又拿了两包，然后这个人拿了以后呢，他看到我拿红色，他跟我讲说不要买那个，买我这个，因为我试过了，那个这个绝对比那个好，而且味道也比较好，而且它是无糖的。我立刻的我的想法是说，这哪是内在自己告诉我的，不然是谁告诉我的？因为我已经根本连我都找不到，对不对？我也没有看到人家在买啊。可是我刚刚拿的时候，这个人就来一口气拿两包，然后他拿两包就走了，我也不会有什么感觉，对不对？他来，那我为什么去买那一包？我也想说这个比较贵啊，一定比较好啊。那或者是不买这个，就买便宜一点的，便宜的是两大包又便宜，对不对？可是他拿的是第三种，对。但是他跟我讲，我有听吗？我没有听，但是我知道那是我的内在在安排的，但我并没有听。
为什么？
啊，我回去再想，我好像有点牛了。
不听的原因是什么？
不听的原因，我在想，因为我就是用我自己的判断嘛，但我的意思是，你的身边经常充满的 message 信息，那 message 你稍微注意一下，你会发现。我跟各位讲嘛，我从那边已经绕了3000没有找到那个东西， 为什么我找到的同时那个人进来先拿两包，同一个 moment 哦。
对啊，你都已经找不到了，那个 moment 才找到，因为同时又有人告诉
我。我见过他很多次，也没有人看到他在走，但是我也没看到。
结果你不听那个人讲，
不听他讲。所以我跟各位讲哦，你既然有信息在旁边，你也知道，你也明知道，哎，我其实应该要怎样做，但是你不见得会做。
但是那感冒药有效吗？啊，如果有效，代表这个也不是很 serious。
我觉得
还是在考验你的信心。
没有，我吃了才不吃之前怎么后悔？当然是吃了才后悔，我后悔才想到说这个一定是我内在自己的，我的内在信息啊。我如果没有后悔，我也是这样想的。那我的意思只是跟各位讲说，其实我那个时候我是有一个 hint， 我觉得说，嗯，一定是内在信息嘛，哈、哦。可是我并没有 follow。
你要会去跟他退嘛？你说你
就我已经吃了，
他吃啊
，You're not satisfied， 他会跟你，他会
不会那么没品的话？
不是，这也不是没品，这他是要
我只是想说再去买，
再
去
买
试试看，如果 OK 了，就是很好玩。我的意思是从这个一点去看，是这里跟你讲哦，是你自己设的迷宫，你也自己设的你的人生蓝图。那你问题是你敢按照你的感觉去选择你所要选择的东西吗？你不见得敢。你明知道这样可能是对的，可是你不见得会做。
年纪大了会比较敢，
什么意思？
就是年轻，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可能没有那个胆色，没有那个胆量。现在年纪渐渐大，你就觉得讲说 ，It's OK，
就发了，
就做吧，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顾虑，没有那么多。
我跟你讲，有很多人是年纪大了越没胆。
哦，这样子哦，我是相反的。
因为你有在学习，然后你有很多，比如我自己某些部分领悟以后，我就不会那么执着，就是 OK 啊，来就来吧，那你要怎样就怎样。可是有很多人是年纪越大，他恐慌越多，他恐惧越多，他不敢按照他自己的感觉。我问各位嘛，你的感觉到底从哪里来的？赛斯的最简单的教导就是，你的感觉就是内在感官的一部分。这一句话如果用基督教的说法，就是那就是神的旨意了。所以内在感官，内在的感官就是神的感觉嘛，就上一层的感觉。你的真实的情感，真实觉得我应该这样做的那个感觉，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因为你从那个当中你会发现我应该要这样，那为什么你不这样做呢？因为你害怕，因为你想讨好别人，因为你怕自己做错事情，所以你通常不会按照你的感觉去做。那假设说你对赛事资料或者是对多次元的层次你更加的了解，而真的认为它是真实的话，你的整个概念会慢慢的移掉，因为真的是这样的。我不只是只有看这个赛事资料而已，你告诉我当今这个世上的哪些心灵的书籍我没有看过？我大概都看过，奥修的啦，克里斯拉穆提的啦，不管你讲哪一个 我都有花时间去研究。
你去哪里 ？Where？
没关系，没关系。所以他说呢，显然他必须要忘记自己的迷宫，然后自己忘记，然后是自己建筑的，然后在迷惑中也不能够知道自己，因为。也不能提醒你，因为你要去走一趟你才能得到教训嘛。各位去试着想一个问题、哦、你是来得到教训的对吧？好，你是来得一个 lesson 的，那这个 lesson 常常是从你的困难当中才能得到的 lesson。 你如果没有困难，你怎么得到 lesson？ 是不是？那得到 lesson 有什么好处？得到 lesson 的话是让你的上一层的自己能够完成价值完成，对吗？赛斯当十二个孩子的妈也蛮惨的，对不对？她为什么当十二个孩子的妈？ 就是玛丽为什么要当真的妈妈，为什么她要过这一世，那个都有原因的啊。好，那真的老公者为什么他必须要是这种状况，因为他前面都我们之前都有解释过嘛，对不对，他都有原因的啊。还有你去看赛斯，不管跟哪一个人提供他的内在资料或者是内在信息，从来没有一个人说你讲错了，没有，你好像看不到他。 那些人说，哎，你这样讲我怎么突然间都懂了。所以有的有很多东西是我们不理解的东西。那换个角度来看，我懂这些东西跟我不懂这些东西，是不是对我的人生的操作跟我人生的主法，我会比较更加的充满的勇气去试着去思考这个角度就好了。因为从头到尾1000节的赛斯资料，我也不晓得看了多少遍了，我从来没有看过哪个地方叫你去做坏事，或者是叫你都没有，哎，从来没有，你没有看到是什么要你去捐钱的，要你去做什么，没有，没有，没有这些东西的。好，那他说这样概括性的说一下，是不是能够澄清你的问题？他问罗，好，罗说呢，是的，但是这个人格的确因为生病而死啊，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疾病没有消失啊，就刚才玛丽问的那个问题，所以玛丽蛮聪明的，立刻就想到这个问题。那罗这个赛斯的回答说，在这种情况下，人格做了两件事，他已经解决了一个问题，并且决定用该方法来解决另外一个问题。哦，这种方法很好，我用它来解决第一个问题的，那所以我可以用它来解决我另外一个问题，所以他留着那个病，虽然他死了，可是那个病留着，留着原来那个病母，所以我用继续用这个病，比如说，啊，你是林丹一摸心的，那你现在下面在出生的时候仍然是摸心的，对不对？那原来那个很好用，你知道吗？你就继续在用它，开玩笑的啦，那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啦，说人格做两件事啦，他因为解决了一件事，所以另外一个问题哦，他想做两件事，但是一个事情解决了，他觉得那个很好用，所以留着原来的病。没哦，让他死了，但是呢，他用它来做第二个人生开始的时候，用它来做另外一个可以用的东西，这是一个。或者他已经从特定的优势当中做出决定，然后他宁愿合上一本书而开始新的一页。意思是说，这么麻烦算了，重新开始。好，好像说我今天做了一个城堡，然后突然间被炸了一塌糊涂，再重建。再重新去修补它太麻烦，干脆直接毁掉，重新再重建嘛。你可以看到赛斯书有提到好几种，就很多人哦，死亡都是在晚上3-4点的时候，因为他做梦出去以后回来，发现啊这个身体这么残破哦，啊这个有够难用的，算了，回家了，不玩了，他就死了，对不对？那为什么死了？因为他不想回去了，他身体投射离体之后。回来以后他觉得很难修复啊，干脆算了，这是他说的。我呢和宁愿合上一本书重新开始念，我重新出生不就好了吗？好，啊，不然现在头也痛，头发也白了，人呢鼻子歪了，牙齿要掉光了，麻烦的要命，算了，重新再来，你知道我意思吗？你看那个卡拉汉小姐是不是多少是这样，他发现他本来只是去看了一下那个眼睛的那个叫做什么白内障嘛，然后白内障一检查就发现，哎，这人生太没有意思，而且他实在很没办法 去重新调整了，走到一个程度，我们发现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比如说你的才能是什么，比如说你的才能是电脑专家吧，好，你在这边在一些办公室上班上了半天，你没有真正发挥你的才能，就一直在躲避，然后也不想做事，一段时间以后你发现你的电脑早就输给人家很远的小朋友都赢你了，你现在想做也来不及了，好了，现在公司没有办法知道把你安排，你不做电脑好没关系，那给你一个工作，你打 invoice， 你 invoice 越打越觉得，噗，我是电脑专家，我怎么在打 invoice， 你知道意思吗？那满肚子怒气，哎，没有办法解决，因为好了，那你当让你当电脑专家你能做吗？你做不了。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小心了、哦、所以我觉得你在任何时候你按照自己的能力按照自己的才能去发展才是上策，你不要管怎样，能够走一步算一步，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展就让自己有一个新的开展，你不要管到底是怎样，能够花了你念的赛事资料就会发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你按照自己的感觉去感情感觉去从事你该做的事情，不要再担心和害怕，因为你的内在都会安排的。好的，他说你看、哦、他谈到这里、哦、赛事很幽默、哦、他说你看死亡没有你认为的那么不愉快吧，然后呢在很多情况下疾病是更更加不愉快，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回来认为说哇你病得一塌糊涂，算了算了 我不回来，所以回不回来是简单一级的事情，因为不回来就 不会回来了，对不对？你去看钟卓辉的书了，钟卓辉不是从那个五十层楼高跌下来吗？身体跌得乱七八糟吗？然后他在那边他就觉得说那我到底要不要回来，那后来 一回来以后就发现哦那怎么这么痛，你知道意思吗？所以他如果决定不回来的话他就不用就离开了，他完全不知道他自己受伤，他完全没有承受到任何痛苦，因为他说呢他从五十层楼他玩那个、直升机飞机、哦、那直升机起来以后因为有一个东西没拉好，不然就撞下去了，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痛。你去问拼死经验的人没有一个人跟你讲说我拼死的时候是很痛的，没有没有一个人这样跟你讲。所以赛事的说法是说你看、哦、死亡没有你想象中的不愉快，所以这里就是跟你讲说为这里罗问他一个问题吧，他说那有些人不是疾病是他的方法吗？为什么他弄把自己弄死了呢？他的方跟你讲说如果回来看到这病 弄得那么残破了很难收拾了，算了那么苦干脆就回家算了。你去看拼死经验的书，因为拼死经验它是有一个网络网站，你看那书他们都有一种说法，大部分有时候真的离开的人是觉得说这个身体太难处理了就不处理就走了，那他们是再回来一回来就才发现说啊蛮糟糕的，可是当他的灵性或者是他的领悟足够以后一回来大部分的情况就是很快变好就好了。你觉得这神奇吗？像阿尼塔摩加尼那个例子，医生就根本就眼镜都掉下来了，说你这是怎么好的，你明明已经死了吗？你那个腹水那么大而且全身都是癌症，你怎么一回来就好了？医生不相信，就算要重新检查要怎样啊，你要检查去检查，他说 我是好的，就是真的好的，他、啊、怎么好的医生不知道。然后他出院的时候医生跟他的那个病历上写说你可以出院但是不要去参加跳舞、啊、不要逛街不要跳舞，可是他一出院就是跳舞就是逛街。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懂这个道理的话你就发现了，其实你那些癌症啊或者严重病症那是你有一些内心的或精神上的领悟你缺乏而困在里面你没有去解决，而你解决的是肉体上的痛苦，那不会有任何帮助的。那当然有一种说法，像台北的洗医师他提到说哦，你得癌症就是得免死金牌，某个角度来讲这样说是没有错，因为我都死透了啊，所以我就不用怕死了。那这个时候反而你把那个你内心的纠结的部分拿来思考我现在是怎么回事，我为什么一直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所以你会比较有一种敢去花了自己的感情去做事情。那个罗就说哦，这就是我的意思啊。那赛斯说在很多的情况下 虽然问题得到解决，但是作为 物质性的肉体躯体是这么样的糟糕，以至于人格决定将它完全放弃是比较好的情况。我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了解了，可是不玩这个了，因为回来太难处理了。我把我自己的脚弄歪了，牙齿弄没有了，然后头发 变秃头了，然后右手背也怎样了，啊，太麻烦了。我觉得卡拉汉小姐就是这样的，她不想玩了。那罗说呢，这里错误会进入人格的这部分，进入他的内在自己嘛？就是，那假如说我现在回来，我已经了悟了，对不对？那还有没有一些 error 会进到会变 mad， 但是呢，变成一个 overall 的那个部分，会有一点点影响嘛？那三师说，在很多的情况，是因为你已经是，他英文叫 coma，C-O-M-A， 就你已经昏迷了。那人格在身体真正死亡之前就已经离开了，就你还没有身体都还没死之前，你早就离开了，所以可能会犯错误的，因为你还是带着原来那个错误的观点，你还没处理完毕，你还是犯的。那这样来讲的话，总体来讲，但是这其实非常少，也就是说，我根本就没有回到身体，身体已经没有了，我根本来不及去处理我内心的问题。我相信有啦。比如说摘灰机应该就是这种情况，你根本不知道你自己摘了灰机了。那问题是你创造摘灰机的那个部分的话，你可能还没有真正去体验你这个摘灰机的原因，为什么你已经
没有啊？他们也选择在那飞机上，
也许不知道，
所以搞不好都不太好，内心里面。
所以这里他说开放性的，我们不知道，但是这里赛斯是提到有很多的情况，我们现在有三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这个病很好玩，虽然我死了，可是我继续用这个病，我在下一辈子一出生就用这个部分来处理，这第一个。第二个，太难处理了，不想处理了，我就做了。第三个，根本还没有回来，那所以还多少留一点尾巴在里面，在紧，那重新在投胎的时候，那个部分还是遗留着。比如说这样讲，你失恋很痛苦，那个痛苦的心并不是说你死了就懂，痛苦就解决啊。所以当你现在去投胎的时候，你有可能会对某种异性的观念你会有扭曲，因为你会觉得另外一种人就是这样子，你现在很不相信他们，是有啊。所以有三种状况，但这个也是大体上来讲的。那你最近对鲁伯做的很多事情都做得非常好，并且比你意识到的更加重要，对你来说他们似乎是相当明显的，并且似乎是微不足道的。现在可以这么说，许多东西一直在打鲁伯自己的头，因为他童年的时期打击的次数如此之多，所以他变成非常敏感，发展出一种自我保护的僵化。所以鲁伯是自我保护非常强的，但是话又说回来，这又是什么原因？你继续看他怎么讲。他说恐怕直到灵性努力有点确信他不为他而为了他的努力而被蔑视前，灵性会为了进一步蔑视而保持他的开放，并且在一段时间内会暂时不允许普通的运动。说起来呢，他特别害怕被愚弄而不是仇恨，那这个是跟学校的一个心理学家有关，以及这里的一些班级揭露了他，所以他隐藏了他的反应。此外，在过去学校尤其是那所大学，他被拒绝为一名学生，所以在他一段时间里面不会跟大学，不应该跟大学有任何的关系。所以他就要提到一个观念，就是说有些东西你也不是 硬要来的，比如说他被大学拒绝，所以你赶快再去弄个大学补偿他，不见得，因为他就是有他的目的，他隐藏了他的一些谎言。然后呢，他有，这是一个大学的部分。第二是呢，他找工作的时候他被拒绝了，他心里面也产生一些伤痕，所以由于个人的原因，他应该要远离修道院。身体来到这个房间，他会下意识性点燃一些旧的恐惧跟仇恨，这并不意味着他不会因为他们生起怒火，因为他会，他在教会里面他被压制的蛮厉害的，所以他看到 僧侣或修道院，他就会怒火的。这的确意味着他在控制他的身体有机体之前，他会这样。那这样的情景对他是不会有好处的。所以你看赛斯的教法很简单的，就是尽可能能够维持你内心的一个平衡状态。假如说你碰到，你就会很愤怒，你干嘛去碰呢？你干嘛去接触那些很不舒服、让人很不舒服的事情呢？你暂时不要去碰它，你成长之后再来说。好，现在不是，这是他的教导哈。那罗就问他说：“那本业晚些时候针对一些一神论的教堂演讲，你觉得怎么样呢？”那赛斯说：“不应该去用这件事情打扰他，卫理公会教派也不应该打扰他。”然后你看他真的正在工作于新的宗教的前沿，他与新派团体没有任何捆绑，也就是说那些老公会、老教会对他是有影响，可是比较新派的部分对他是没有影响的。那这里提到说，那加拉格尔一家会打扰他吗？为什么讲加拉格尔呢？你不要忘了，加拉格尔有一个外号叫什么？耶稣会士，是不是？那所以耶稣会士为什么加到耶稣会士？为什么赛斯加到耶稣会士呢？因为他对这个耶稣会呢，他是有很特别特别特别无法移动的一些信念跟观点，所以他这里跟他讲说，总的来说是没有了。因为他们是好朋友，不过呢，我稍后我会发表一些评论啊。他跟耶稣会士是存在着共同强烈的同情，他也同情他，他也同情他，互相是知道哦。我在那边，在耶稣会我受到一些压制，而你现在这种状况，我也知道你其实是有受到压制，所以有强烈的同情，但是有强烈的他没有辨识出来的不同。也就是说耶稣会士本身他还是有非常强烈的耶稣会士的坚持，这个是他没有觉察出来的。那最后一个问题，他说关于艾尔麦拉的大学的这些情节以及修道院的这些情节，为什么真没有 提早采取措施保护自己呢？那赛斯回答是说，他喜欢把这个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他的英文比较容易了解了，他说 He liked to take it for granted、啊、就是他是理所当然的。哦 OK 本来就是这样子，就 like take it granted 的意思是说把对方就这样就是当作是好他的应该的好处嘛。那他觉得是这样，然后呢他觉得他已经征服了这样的事情，实际上是没有，实际上是没有。实际上被征服这个词句是一个非常蹩脚的词，因为他是在另外一个问题之前。他有很多的宗教的背景的因素一直被创造性的利用建立，这涉及到强大的被潜在破坏性以及创造为中心转变为无意识的资料。所以你去看，其实赛斯去碰不真去碰到这些宗教上的一个压制啊，或者是学校的开除啊，这些东西哦，其实这些都是他哪来当作是他的一个潜在的一种创造性的工具。所以他才我刚讲过嘛，所以他才会有叛逆性。那有叛逆性你才去传赛斯资料嘛，你才会对某个资料你会愿意去死，不然你就会follow leader 啊，现在说一说什么你就follow他，你不会想有任何改变的啦，你不会想任何创新。所以他是一直创造性的被利用跟建立，来变成强大而且潜在的破坏，以及变成以创造为中心变成转化成一个无意识的资料。他无意识当中他就会一直想要去了解更深的东西，这样各位了解吗？所以他说你看到的症状就是那些还没有被改变的症状。他所谓的改变他用的是 transform， 他英文是说 他的 symptom、哦、你所看到的那些 symptom 他还没有被 transformed， 也就是说那些症状是因为以他来做那个创造性的东西、哦、却没有真正去消化完毕。那么这个回到我们一开始所提到的，就是他的还没领悟的切瓦的部分，对吗？有一天他如果领悟了解以后，这些病症就不会再困扰他了。那现在这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就是他拿他甚至拿疾病来变成他自己的创造性，拿环境当创造性，然后现在因为没有办法去消化它，所以变成疾病来当做创造性。可是呢，如果他完全 transform 以后，这些东西就会不见。在这里、哦、人格利用他的优点，并且看起来、哦能够毁灭他 的背景当中去发展这些因素。也就是说他是处在一个困难的状态了，但是这些却是他的一个人格看起来会毁灭他，但是他是一个发展的因素。所以对赛事来讲的话，你所面临的这些问题都是你能够拿它当创造性的材料来应用的。快四点了，我看我们还是休息一下吧，要不然我们下节课就没办法上了。跟他说请等一下，我们就 等一下好了。会有什么想法吗？那后面有提到嘛，包括他作为一个女人，他为什么要做一个女人？因为只是人格采取的最佳的目的，他不得不采取变成一个女人。其实他的男性的特质比较强嘛，他必须要用理性的方式来处理这些问题。所以各位，你去了解今天的资料，你会发现你根本不需要怨天尤人，你要的是说你以现在的条件来看看你的创造性要怎么去发挥，我觉得反而是比较重要的。各位有什么想法吗？我把那个网络上朋友的看一下，然后我们就休息一下。也没什么，所以一些朋友的问候，谢谢茶大叔的直播，谢谢茶叔早安，大家早安，很高兴听到曹老师的分享。OK， 那没有什么的话，那我们就先结束，因为我们还有下一堂课。OK， 我们先这样子哈。Thank you.